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栏目热线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娜。昨天晚上我们的直播节目得到了非常的强烈的反响，电话一直是占线。那么我在此呢，代表新唐人电视台感谢所有打电话的观众和收看的观众，非常感谢您能够敞开心扉和大家来交流您的想法和您的意见。那么作为新唐人电视台呢，我们也非常的荣幸能够提供这个机会给大家一个自由交流的平台来表达您的看法，那么以此来增进所有人互相之间的沟通交流理解以及包容。那么昨天我们说到，在5月17号，也就是刚刚过去的星期六，在法拉盛的图书馆前呢，有一些法轮功学员，还有退党的义工，在法拉盛图书馆前有一个退党服务中心呢，他们的义工呢遭到一些来路不明人的围攻、谩骂和殴打。虽然一些人已经被抓走，但是呢，这几天来一直有人过去殴打和围攻他们。那么有些过路的华人认为这种做法实在是有损海外华人的形象，那么也有人不理解，就是在大震当前救灾的时候退党和这个救灾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么今天呢，我们是热线直播的节目，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提出您的问题或者是发表您的意见。热线号码是646-519-2879，再说一下一个热线号码，热线号码是646-519-2879。那首先呢，和大家回顾一下这个事件的经过。
5月17日中午，纽约退党服务中心和一些华人社团在法拉盛图书馆前举行集会，谴责中共在这次四川地震中救灾缓慢，并呼吁民众退党自救。当时就有人在街对面谩骂。18日中午，几名身份不明的华人煽动法拉盛退党服务点周围的华人对退党义工进行谩骂和攻击。报警后，警察到场干预，阻止了破坏。这之后，在法拉盛图书馆门前的人行道上，一连三天都连续发生了中共特务煽动和组织的谩骂并殴打退党。黄果区警察局联合街分局已将殴打事件记录在案。20日，法拉盛退党义工于文忠头部被打伤，右耳出血。法轮功学员张云杰也被打，展板被撕坏。退党义工戴淑莲也被袭击。当天，警察逮捕了打伤于文忠的凶手。他们是住在皇后区125街18至36号的李文，和住在皇后区巴亚街43至45号的陈光。5月21日上午，警方处以保护为法轮功学员安排了有树荫的安全地点，中共特务依旧暴力袭击，挑起事端。警方在隔离地带又逮捕了3名闹事者。据悉，这几天中共特务为煽动仇恨散布谣言，说法轮功学员阻挠为四川赈灾捐款，并在新华网和其他喉舌媒体上刊登了法轮功捣乱捐款等新闻。退党服务中心负责人易容介绍，旁观的民众看见有中领馆的人在人群里面挑起是非。他表示，在同胞受难时，法轮功学员和支持退党的民众绝不会去捣乱捐款。中共一直在抹黑法轮功，这次明显是中共利用国难制造事端，再一次挑起群众斗群众。新唐记者综合报道。
那有很多人呢，他们认为中共不可能在背后来组织这样的事情。那么正巧今天呢，我们得到了追查国际特别调查员他们得到的电话录音。那么录音中呢，提供就是讲话的人呢是中共纽约总理事彭克玉。那我们现在来看一段这个录音。
我是前上前年我去，我也去现场了。因为这种东西呢，因为我们必须很小心，要不然会被人家说你是总领馆的背后股东啊。这个其中有的就在里头。就弄完了，人家就跟我说，因为我这些队友的都熟悉嘛。组织，但是呢，我们是暗地的，就对他们。就是有种鼓励，这个因为不好对外去说的。这个是有的。这个有时候啊，有时候这话里话外啊，跟侨年们啦、所以说这我经常有时候
啊，
特别是这次我经常说到，但你说有一种暗示性的这种，这个是有的，这个我是好经常有时候
啊，
就是这一次我包括出去，
那
个是有的，那个我也是。甚至我说我还跟他沟通啊，我说这个写点文章啊，这种，但是今天我跟中央电视台的我说你那应该去拍一些这些现象，确实是很不错，我真的是私底暗下的，这跟你说实话，这个 这应该说这个是跟他们这个关系还是不错的。
嗯，
你他们这种热情，你要去一下，跟不去是效果大不一样的。
嗯嗯，
你那你去都跑嘛，那辛苦一点，你辛苦一点的是这种啊，跟乔伯的心里就拉得更近了。
哦，
他们你方有的跟法兰克斗完了过来，我就你跟他们握手感谢他们，
嗯，
然后的话就说几句，
嗯，
鼓励的，
嗯，
哎，这是要做的
啊，
哦，这话是这就跟你说是就是做到这份上，
嗯，
你我还不能在这当着那个到法兰克那去做，
嗯，
我把车都开到离那个地方很远，不能让他们看见
啊，
哦，车那这东西这是我要小心的。
啊，
要不然人家会说你是这个会让他抓住这个靶点的
啊，
你知道这个是很小心。他们下来啊，说我们赶走了你来，我然后马上我就跟他们握手，跟他们说谢谢你们，然后我再说几句鼓励啊大家啊，这个而且昨天我举行记者招待会，我前在那发
啊。
昨天呢，就是昨天我搞了一场记者招待会，总领馆，我这是，
哦，
就是总领馆呢，这只谴责。今天报纸都登了，
嗯，
今天我看了一下，侨报登的很详细。
哦，
好，谢谢大家回来继续收看。那么刚才大家所听到的呢，是中共纽约总领事彭克玉他的电话录音。那么这个录音呢，是由追查国际特别调查员所得到的电话录音。那首先呢，我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现场的三位来宾。那我们今天是热线直播的节目，您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号码发表您的意见或者提问。热线号码是646-519-2879。那我介绍一下，这一位呢是胡平先生，他是北京之春的主编。胡平先生您好。
你好。
嗯，那么这一位呢是精神科医师，他是杨景端先生。杨先生您好。
你好。
那么这一位呢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李天笑博士。李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
嗯，那我想我们刚才都看了这一段录音，我想不知道你们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我可以不可以先问一下胡平先生，您认为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做？
嗯，我想其实法拉盛这个事件明眼人以往而知，背后一定有中共领事馆在这个起作用。那么这位彭领事的讲话呢是供认不讳，实际上就是证实了我们这个这种分析和这个估计。我想他这个讲话的个他的意义就在于让那些如果以前还对这种事件的他的来龙去脉，在类似事件中中共领事馆扮演什么角色，如果还有怀疑的话，我想他们可以通过这个录音那么得到这个一个很确定的答案。这一点我想对于这个启发很多人的认识是有好处的。
嗯，那杨医生您怎么看呢？
我想首先说一下我对这次这个四川大地震的一个感受。我觉得这个灾难是非常大的，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我的很多的家人啊，我的同事啊，同学，包括美国的朋友啊，他们都非常关心，而且积极参加捐款啊，在大费城地区啊，很多华人呢也在积极的捐款救灾。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我看到的这个就是说在我们华人的这人性的这个非常闪光的一面，在国内也是这样，这个很多像一个女教师啊，她牺牲自己救出40多个学生啊，有些士兵啊，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不顾自己的这个挽救很多这个生命啊。那么今天我看到一张图片，可能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那么一个埋在废墟里的小学生的手紧紧抓着一支笔，那么他的这种求知和求生的欲望啊，是让人非常难忘的。那么在这样一个大的灾难的面前呢，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从另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发生在法拉盛这个事件呢又让人很遗憾。因为我想这些这个死去的同胞啊，我想他们的心这个生命啊，给我们换来的应该是一个更深沉的更认真的一个思考，是吧？学到更多的东西，那么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的未来应该有更多的好处，而不是换来一群华人去殴打另外谩骂另外一群华人，不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和信仰有什么不同，那这绝对不是我们死难的同胞希望能够看到的，所以我觉得非常遗憾。那么我想这个其实呢也很简单，我们真正的中国人啊是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那么这种事情呢一定是有中共在背后的这个插手。因为呢这么多年以来，中共在这个 在这个控制中国基本上就是谎言和暴力。那么你从这些画面当中看到，那就是谩骂暴力在这里面，即便是在这个纽约这样的社会也是很让人震惊的。那么现在这个彭总领事啊，那么私下里把他的心里话也说出来了，是吧？那么其实呢，我也听出来，他也明知道这些事情都摆不到桌面上，所以呢，他做的呢也是偷偷摸摸、鬼鬼祟祟。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让我们再次看到，在这个国难当头的时候，中共关心的并不是赈灾，是吧？那么这么多这个华人在法拉盛是为了捐款救灾去的，但是他利用了这个煽动他们的对法轮功的仇恨，制造谣言说法轮功啊干扰赈灾啊等等等等，那么把他们的注意力从赈灾方面转到对退党、对法轮功的攻击，那么这完全反映出中共的真正关心的目的不是赈灾，而是他的政治目的。
嗯，那李博士您怎么看呢？
首先我们看到啊，刚才那个这位彭领事彭总领事他的这个非常这个带有一种得意忘形的态度，完成了一项政治任务，就是他很明显就是这个整个这几天在领事这个法拉盛的这个事情是由他这个操纵的，所以他觉得是非常得意哈，这个这么一种心态是吧？这个第二呢，我觉得这个没想到他这个竹筒倒豆子，这回就是通盘招认是吧？那个对中共这个背后这个操纵，这个特别讲的对侨领的关系啊等等这些哈，这个统统的证实了所有以前我们对这个中共操纵的这个分析是吧？包括就是这个他的这个阴暗的心理是吧？什么说话里话外啊是吧？还有那个不好说啦，也说要做很小心啊。是吧？还有就是也表示了很心虚，是吧？那个要把车开到很远的地方，同时也很清楚的表明，就是说中共的这个亲中共的侨领跟这个领事馆之间这种直接的被他控制操纵的这种关系非常清楚，在他的话里边，那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直接讲出了这个事情的目的，跟赈灾没有关系，是吧？跟捐款没有关系，就是跟法轮功斗，是吧？这个就是非常清楚。还有一点。讲清楚了这个领事馆跟中央视这个中共媒体央视的这种关系，直接的这个关系跟这个侨报的关系，这个一览无余，所以说这个应该说一个很标准的认罪书。第三点，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就是神殿如幕啊，是吧？任何事情这个总有这个阴谋诡计，总有真相大白的一天，是吧？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就应了这一点。
好，那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已经在线上了，我们首先接一下纽约宋先生的电话。宋先生请讲。
主持人好，那个嘉宾好。
您好。
我是从那个大陆移民来纽约的，我现在就住在这个法拉盛。这之所以到美国来啊，就是这个讨厌了这个在中国大陆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历次运动当中的这种让一帮中国人斗另一帮中国人，这个里面充满了这个暴力谎言。但是这几天啊，我就觉得在法拉盛，我觉得感觉这个文革的这个场面，感觉又出现了这种美国这种和平的土地上，我感到相当震撼，难以理解。我想我一定要一定要写信给这个美国政府，一定要写信给那个总统布什。好，谢谢。
好，谢谢宋先生。那我们现在再接一下纽约袁先生的电话。袁先生请讲。
喂，你好。
您好。
那个主持人嘉宾好。
您好。
我看了那个录像特别伤心啊。作为华人来讲，那么多的亲共分子啊，在法拉盛这种闹事啊，真是很丢中国人的脸面。我想建议你们能不能把这个图像啊送交有关方面，让他的慢镜头啊去一个一个去找这些亲共的不法分子啊。我想这个建议能不能实施？第二个，我以前对法轮功倒并不怎么关心。我现在看了这个录像，特别敬佩那个法轮功的学员能够很勇敢地坚持这个退党活动，对那些那个不法分子啊丢尽了中华民族的脸面，他们那些人真像中国古人讲的叫君子动口不动手。那么那些不法分子啊，特别图像上看到有一个穿黑衣服戴眼镜中年人， 还有那个戴黑帽子的那些人啊，应该绳之以法。好，谢谢，我就说这些。
好，谢谢袁先生。我们现在再接一位新泽西黄先生的电话，黄先生请讲。
主持人您好。
您好。
那个，我觉得你们法轮功学员平时对自身的要求很高，我觉得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你们有一点可惜的，就是说你们强调忍啊，但是为什么在全国人民齐心救灾，在有那么多的动人的事迹宣扬爱心的时候，你们却天天抗共产党，就是说攻击一点不计其余，你们觉得这样做好吗？很善良吗？第二个，我想我觉得你们是信神的。
好，谢谢。对了，今天很抱歉又忘了告诉大家，因为观众朋友打电话的很多，所以呢每个人只有一分钟的时间来表达自己的意见。那希望您能够把自己的发言限制在一分钟之内，都把它说清楚。那非常感谢刚才三位朋友的意见。那我们首先呢请胡斌先生来回应一下您对刚才三位朋友的这个想法，您有什么要回应的吗？
我想主要是后面那位先生提的，当然这个问题呢，当然我也在别的地方也听说过，好像说现在因为是这个国难当头，不要再去这个批评政府，应该大家这个团结一致。我想这里呢，就像丁子霖在他呼吁书写到那样子。
您说丁子霖就是那个六四
天
安门
母亲？对对，那么要团结，共同团结共赴国难，这个首先就是要求政府要放下旗舰，要能够平等的对待这个所有的这个国民，而不能够因为别人信仰和政治见解的不同就把别人打入另类，这个才是共赴国难的它的真正含义。就像我们知道在这个抗日战争中，那日本人打进来了，各方面都呼吁要这个共赴国难，那么那就国民党就停止了对共产党的围剿，你现在共产党你是在掌权的，对不对？所以首先你就要停止对这个异议人士啊、维权人士啊、自由信仰者对他们的迫害，这个是才是共赴国难的一个前提。另外呢，我至于谈到在这种期间这个该不该批评政府，我想这个事情也要来这么看。首先呢，它还是个言论自由的问题啊。那么在任何时候，这个我们都要必须得强调言论自由。当然在遇到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比如像美国911发生的时候，那像民主党他们也暂时停止了这个对布什总统的一些批评，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依然也能看到在美国还是有一些人依然在批评这个布什总统，这是其一了。那么这里还指的呢，对民主党来说呢，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反对党，就是你共和党的反对党这个批评政府、批评当政的这个执政党是他们的一个天职所以他们在一段时间内这个暂时批评的少一些或者不怎么批评，那都是一个暂时的首先有前提，他们拥有这种批评的权利而中国的问题呢，是人们没有这个正当的这个批评政府的权利，所以在这样他和那个情况是完全不一样。那么中国，你像那个过去中国古代情况，那恰恰就是相反的，因为古代我们也知道，中国古代没有言论自由所以倒是呢，每当发生了天灾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倒成了这个臣民集中批评政府的时候。平常没法批评政府，那皇帝那谁敢惹，对不对？一旦发生了天灾了，应该按照中国这种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这种理论，一旦发生了天灾了，那就是你皇帝没治理好，你皇帝犯了错，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皇帝就得下罪己诏，也就是下罪己求严诏，罪己诏就是承认自己错了，求严诏就征求群众意见。那过去皇帝每次遇到天灾了，他一定要这么说的，对不对？这个什么那个朕公有罪，对不对？朕公有罪是这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这个朕在这个罪在朕公，就是说呢，我皇帝做错了，我自己做错了事儿，老天爷惩罚你，不要惩罚，不要连累别的人，他们有错呢，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就惩罚我算了然后同时呢，他们一定要发诏书，叫所有臣民尽量给我提意见，不要有顾忌。所以这个当然我们现在看起来，很多人现在很多受现代教育的人也许觉得这是天人感应，是种迷信，但这种迷信能够维持这么久，它有它的进步意义。 所以这个历史学都公认这一点。因为过去你想皇帝那至高无上，谁能是管皇帝啊？那你说还有个天老爷管着你的，那天老爷又不会说话，那我怎么知道天老爷怎么管法呢？你看这日食了吧，月食了吧，那天老爷在警告你呢，对不对？你不改，你看天灾出来了吧，哪儿干旱了吧，哪儿地震了吧，所以过去他就是这么种理论。所以按照中国传统话来说呢，因为过去平常没有人批评政府的机会，往往还到了出现天灾之后，反而变成了一个这个批评政府的一个机会。
好，谢谢胡斌先生。那像刚才这位就是先生他所说的这个意见哈，我也听到其他的，就是说我发现在美国，比如像刚才胡平先生讲的，如果你批评美国政府救灾不力，或者是其他的政府救灾不力，那都是非常好像天经地义，好像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发现呢，就是很多的时候，如果中文媒体在批评中国政府的时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好像就说，哎，你怎么不爱国呀？哎，你怎么能大灾之前你不去那个关心这个就是救灾？你怎么要去批评政府啊？好像就觉得是一个很难以接受的事情。
我觉得是这样的，刚才这个黄先生的想法呢，我也能够理解，因为这么大的灾难发生了以后，对大家的精神呢和这个情感呢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每一个人呢他都有自己的反应，根据他自己的想法啊来进行反应。那么我觉得黄先生主要不理解的就是说，这个退党跟这个当前这个救灾到底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其实呢，我想说的就是退党这个活动啊，不是今天发生地震他才开始搞退党，是吧？
4年前，
而是已经4年以前就开始了。其实退党的起因呢，恰恰是什么呢？恰恰是这些法轮功学员在内的很多真正的热爱中国的这个人士。他们注意到中国这么50年来的很多灾难，它更多是人祸，是吧？加上天灾，那么人祸让天灾呢变得更加这个破坏力更加大，所以他们认识到这个过程呢，才出了这个九评共产党，才呼吁中国的老百姓退党，是吧？那么中国如果进入了一个没有共产党统治的社会，进了一个更民主更自由，是吧，更健康的社会，那么政府在做决策的时候，不是从于政治和权力的考量，而是真正从民生的考量，那么像这次四川大地震，它的损害它的损失就会减少到很少的程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无论是退党服务中心的人还是捐款救灾的人，他们实际上在做同一件事情。捐款的人是要抗灾抗天灾，是吧？呼吁退党的人是要抵人祸，是吧？我觉得呢，他们的目的呢并不矛盾，而是呢中共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要对法轮功对退党进行打压，没有机会，所以呢他利用了个别的人，所谓的侨领啊，那么实际上是在中共操纵下的人，那么煽动了一些这样一个情绪，通过谎言来制造了这样一个情绪，制造了这么一个场面，是吧？我想这个事情的本质。那么刚才这位黄先生提到这个法轮功信神，当然他的话没有说完。其实呢，如果我们真的是信神的话，是吧？我们每个中国人，实际上中国人是从历史上从文化上就是一个信神的社会。那么我天灾当前的话，我们一定要反省，到底是什么做错了，为什么这么大的灾难降临到我们的同胞头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有多少是人祸？将来我们怎么预防这些灾难再发生？所以呢，这些事情呢，都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思考的问题。其实呢，不用我们海外的人操太多的心，大陆的受难的同胞，他们一定不会就这样的让这些死去的同胞白白死去，他们一定会追究。那么到底在天灾的背后到底是什么？
好，谢谢李博士。
刚才这位黄先生啊，这个我觉得说的很有普遍性。这个第一点他讲对了，法轮功确实这个对自身要求很严，这次看到那个录像上面也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吧？在这个一看出来谁是君子谁是小人，是吧？法轮功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这没话说，是吧？第二点他讲这个全国救灾，这个为什么法轮功攻击共产党不计其余？其实你刚刚看看那个彭领事，他在救灾的时候他在干什么，是吧？他没有这个设了灵堂啊，设了那个功绩哈，这个然后他跑到那边亲自指挥这个攻击法轮功搞政治运动，是吧？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他有没有向彭领事也问一下，他为什么这么做啊？再有一点，其实法轮功攻击的 对，不是攻击哈、啊，评论共产党非常全面的，不是一点。九评的话，从各个方面彻底的把共产党的这在历史上所犯的罪行，是吧？这个流氓嘴脸、邪灵等等，它根本的性质，还有一个邪教等等这些东西，揭露的这个非常的透彻，啊，这个那在这次镇压当中确实也是这样。比方说，从这个中共的这个没有这个知道啊，知情不报，是吧？到延误救灾，到这个贪污这个和这个挪用救灾物资钱款，以及到这个。豆腐渣这个楼是吧，使这么多学生这个葬身于这个地震之中等等这些罪行，这个说明一点，就是什么，就是说今天退党为什么要退党，就是因为共产党是造成中国人民苦难和灾难的总根源。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是吧，共产党任何一个政党在任何国家里边犯上共产党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的这样的这个罪行的话，他早就应该谢罪下台了。但共产党到现在为止仍然赖在台上，是吧？不但不这个不谢罪下台，而且呢，反而把自己打扮成救灾的英雄，是吧？歌功颂德的对象，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中国人民再次遭受这样同样的悲剧，是吧？要还一个死难者的公道，怎么办？就是要退党。从根本上来说，就要跟这个邪恶的政党，对中国人民造成这个巨大的灾难这个政党脱离它，是吧？那么这样的话，中国人民才能从这个苦难中解救出来，以后就不会发生这个像这种延误救灾，损失可以大大的减少，就是从根本上这个退党对这个社会的公益性。
好，谢谢我们有观众朋友在线上等候，我们现在再接一下纽约的谢女士的电话。谢女士请讲。
哎，你好。
你好。
我是生活住在纽约，法拉盛的事件我那天看到了，我当时看到了以后就非常非常的痛心，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像他们这样的一心一意参加任何共产党组织的政治运动。但是呢，等到文革结束的时候，高考大家都能考得好，那你什么都不会的时候，你就那个时候真是呼天叫地都是不灵的，那自己的生活是自己过。后来我出国了，出了国以后，那整个的就是他开始反思，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那样的政治运动那么多。后来想一想，那就是说共产党它是外来的东西，共产党宣言也讲它是西方的一个欧洲的一个幽灵。那么那天看到那些华人，我是觉得中国人真的是很傻，就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很傻，很那个。你想，你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法轮功也是中国人。但是共产党是什么？共产党它是不是中国的东西？它是个幽灵。那么我们来到这个美国的，我们已经逃出共产党的统治了，但来到美国这个土地上了，那我们就应该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乐业的就过日子。可是你看那天，凡是被录下来的人，而且那些。
抱歉，谢小姐，您的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现在再接一下新泽西州的郭先生的电话。郭先生，请讲。
你好。
您好。
我就想问一下，因为说，你们发现那个四川地震，然后密报中国大陆，然后他们政府都不管，然后呢，为什么你们不把这些新闻发表出来，然后保护所有的中国人呢？或者说你们，法轮大法可以发功避免这个灾难？你觉得这样你们大家一起发功的话，是不是你们的法轮大法真的能发功，把这个灾难给制止了？
好，谢谢郭先生，您的时间也到了。那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法拉盛事件的思考。那我们今天是热线的直播节目，您可以打我们的热线号码646-519-2879，提出您的问题或者是发表您的想法和见解。那请大家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法拉盛王子街的焦点眼镜特区，接受各类医疗保险，另有专业验光师为你检查，各式名牌包括多种隐形眼镜，尽在焦点眼镜特区。
公司的宗旨都是以客为尊，所以就务求做到客人卖得开心，戴得安心。
想漂亮，想身材好，请到已有31年历史的天妮。天妮令你美丽，天妮令你青春娇嫩，纯享受水疗、纤体瘦身、丰胸美乳、排毒止痛、减压平和心境、形象设计。天妮美容媒体中心，纽约华埠法拉盛新泽西， 电话718-762-8887。
72单位公寓楼仅售69万，48单位商住两用楼仅售48万。通宝房地产公司专场买卖商业楼宇、购物中心、工业用房、公寓大楼、生意买卖等。董事长 Patrick 陈先生35年的投资经验、独到的眼光、专业的知识，保障了您投资成功的可能。
买卖房地产，我会让您卖得满意，买得开心。
通宝房地产，您值得信赖的投资专家。电话718-321-1414。
佳佳来吃冰淇淋，
不行，你忘了上次吃冰淇淋你肚子疼了，你不能吃牛奶的东西。
没关系，这是豆腐做的。
是的，口服体公司用大豆研制出好吃、美味、容易消化的甜品，有奶油冰激凌的味道，却没有胆固醇和奶式脂肪。
你尝尝。
口服体 number one。
豆腐冰激凌健康美味，详情请查询口服体点康。16个月获得大学文凭，学到实用的专业技能，开创自己的事业。ASA 商业技术学院助您一臂之力。热门专业帮您找到理想工作，有华人教师和工作人员为您提供各种帮助，符合条件的学生还可获得补助。 ASA 提供4个月实习机会，终身就业协助，欢迎到曼哈顿34街校区。 ASA 商业技术学院是您事业成功的第一步。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来继续收看。那刚才就是新泽西郭先生问到，就是为什么好像事先知道没有告诉中国人。那如果从我们电视台的这方面来说呢，我们把我们能够找到的各种消息都在第一时间在我们的新闻中报道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希望借着这种信息的传播能够让灾区更多的人能够获救。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他说法轮功为什么不能发功避免灾难。那这个问题请不知道哪位想回答一下，杨医生？
我说一下吧。我想他可能第一个问题是有误解，就是说他认为好像新唐电视台事先得到地震的消息没有报，其实呢，据我所知，
他们是不知道，
没有人事先知道这个地震的事情。那么倒是有很多报道，包括大陆的报道呢，证明在中国的政府倒是知道，事先知道这个地震的消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和考量，他们没有通知所有的人，或者是据我所知还是通知了一部分人。那么第二个问题，关于法轮功发功救灾的问题呢，我想呢有两个问题。一个呢，看来这位他们不了解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呢，它是教人修行的一个方法，是吧？它既不是改造社会啊，也不是治病救灾的一个方法，它是一个个人修炼修行的一个方法。第二个呢，其实法轮功呢，即便是你去发功救灾，那也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是吧？灾难都发生了，你做什么事？其实法轮功在4年以前就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吧？那就是退党，就是让中国人这个要这个，其实呢更早，就是说从法轮功的传播，让人心向善，是吧？真善人。那么在中国传统来讲呢，人心向善了，道德回升了，是吧？那么社会它就安定，是吧？那么大家政府呢，如果做事比较这个就是说符合的这个天意的话，那么天灾呢也是能避免。那4年前的这个退党活动呢，其实呢就是从根本上要防天灾，特别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人祸加天灾的情况。所以呢，我想呢，这个法轮功学院呢已经在这个过程中呢做了很大的这个付出。
那好，那我们还有观众朋友在线上，我们在现在接最后一个电话，纽约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请讲。
你好，我是住在法兰盛的一个居民，我经常周末跑到那个法兰盛去那个购物，那么经常看到法轮功的那些成员他在那边那个静坐，是吧？那时候我也没有特别注意，就是看到有时候收到他们的那些那个传单呢，也就旁边就也没有引起注意。但是最近呢，这个法轮功事件出来了以后呢，我从那个对那个法轮功成员他们那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那种精神，那个忍着的精神，我很敬佩啊。我从本来从同情，后来现在到很敬佩他们。所以说，我很感谢你们那个新唐人这个 电视台有这样一个平台，让那个所有的华人能够发声啊。那还有一点呢，我看到那些尤其对面那些那个亲中共的那些大陆人士啊，他们卖骂法轮功人员好像是那个走狗啊、卖国贼啊什么东西啊，那个骂得很凶啊。我感到你这个骂那个，难道就是说你亲中共就是一个爱国者，好像对中共有批评的人都是卖国贼吗？就这样吗？我感到这个确实是那个。
好，谢谢陈先生，对不起，您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剩的时间不多了，所以后面我们就不接观众朋友的电话了。那刚才这位陈先生谈到了一个，就是法轮功的这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那我也有一些朋友就跟我说这个法轮功他们也太老实了，怎么就让人这么欺负。我说要是他要是敢打我一定打回去，因为是他先动手的。我如果今后就是上法庭的话，我也是出于自我保护和自我防卫。那我想问一下胡先生，您怎么看法轮功的这种行为呢？
我想法轮功这么做是对的。它不仅本身体现出一种修养，而且尤其是在一个民主法治社会中，我们成立一个国家目的，那本身就是说彼此之间要互相尊重。那么如果有谁做出了侵犯别人的事情嘛，那就是应该政府的责任就来制止。那么在美国这么法治社会，那这就是警察的责任。那中国的问题呢，就是呢警察呢官方呢他不是在正面的维护人们的权利，而他本身就在实行一种暴力，所以这正是我们要改变的这一点。从这次事件中看出，一些人这个采取一些暴力的这个，主要是一些反法轮功的采取那些暴力的方式，这点恰恰表明他们是对别人的权利不尊重。所以就这点而言，它不是个首先问题不是个政治观点，赞成不赞成的问题，而是表现是对别人的不尊重，对民主法治的不尊重。
嗯，那有的人说像他们这么打人骂人，而且是在美国社会还不是在中国大陆，就应该打他们，把他们的气焰打下去，这样的话呢才能让他们不再就是敢这样做。杨先生您怎么看呢？
那大家不都是沦落到中共这个水平上去了吗？中共这么多年就是谎言和暴力，他除了这个他啥也不会，是吧？如果大家都跟着他这样做，那其实呢就流落到这个状态。所以呢我想呢法轮功学院表现出来恰恰是一个和他们明显的一个对照。
嗯，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再给大家放一下我们刚刚得到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追查国际特别调查员他们所得到的这个电话录音。那么录音中讲话的是中共在纽约总领事彭克玉。那我们请大家听一下。
我是上前年我也去现场了。
嗯。
因为这种东西呢，因为我们必须很小心，要不然会被人家说你是总领馆的背后股东啊。
嗯，
这个其中有的就在里头，
嗯，
就弄完了，人家就跟我说，因为我这些队友的都熟悉嘛，
嗯，
哎，组织，但是呢，我们是暗地的，就对他们就是有种鼓励，这个因为不好对外去说的，
对对
对对，
嗯，
这个是有的，这个有时候啊，有时候这话里话外啊。
嗯，
跟侨年们啦、啊，
嗯，
我也说，这我经常有时候，
啊，
特别是这次我经常说到，但你说有一种暗示性的这种，
嗯，
这个是有的，这个我是好，经常有时候，
啊，
就是这一次我包括出去，
嗯，
那个是有，那个我也是，甚至我说我还跟那股东啊，我说，这个写点文章啊，
嗯，
这种，哎，但是。今天我跟中央电视台的我说你那应该去拍一些这些现象，
嗯，
对，确实是很不错。我真的是私底暗下的，再跟你说实话，这个、
嗯、
这个、应该说这个是跟他们这个关系还是不错的。
嗯，
你他们这种热情，你要去一下，跟不去是效果大不一样的。
嗯嗯，
你去都跑嘛，那辛苦一点，你辛苦一点，但是这种啊，跟乔伯的心里就拉得更近了。
哦，
他们，你刚有的跟法轮功斗完了过来，我就你跟他们握手，感谢他们，
嗯、
然后这话就说几句，
嗯，
鼓励的，
嗯，
哎，这是要做的
啊、
哦，这话是这就跟你说是就是做到这份上，
嗯。嗯
我还不能在这当着那到法轮功那去做，我把车都开到离那个地方很 让他们看见
啊，
车这东西这是我要小心的
啊，
要不然人家会说你是这个会让他抓住。
好，各位观众，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是法拉盛事件的思考，希望我们今天的讨论呢能够给你一些启示。另外呢我们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打电话的参与和您的收看，谢谢各位的收看，下次节目再见。